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台传今天在这里再一次欢迎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来跟我们继续讲创世纪。那上一次呢，我们一直在分享创世纪的49章，关于雅各的遗嘱。
好，我们继续来讲创世纪49章。我们分享过雅各给流本的遗嘱，雅各所讲的一切话都有三个观念可以应用的。第一，他是讲他的遗嘱；第二，他是讲他的给孩子的祝福；第三，他是讲预言。然后我们也说过了啊，这几个观念呢，不单只是用在他眼前的所说的那个儿子单单的这个人，而且同时用在其他11个儿子听到的，对他们来说都有提醒作用。雅各所讲的也不是单单指当代的这12个儿子，还指他们的后裔，所以雅各说是将来的事嘛，将来也会有雅各所讲的话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来到今天教会，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个创世纪49章？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从以弗所书里边已经找到这个很重要的属灵学习的原则，就是我们就在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头，我们是犹太人啊，与神的百姓啊合而为一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新约的以色列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看雅各所讲的话，其实对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也有很大很大的提醒作用。可能你是某一个雅各儿子的脾性，当时候雅各所讲的预言，今天对你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教训。我们讲了流本什么样呢？流本就是个好像煮开的水，煮沸的水上腾啊，就是没办法控制情绪感觉，自由的发挥，他觉得吸引他的他就去了，然后带来的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没有自己的方向，没有自己肯定的应该有的立场。我们也看到流本的后代在摩西当代的时候，在摩西离开之后，在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有那个狄波拉的预言，狄波拉所做的歌里面都看到流本草是三心两意的那种的脾性啊，民族脾性，他知道自己是应该当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迟迟不愿意去做，就是他凭感觉的脾性很严重啊，没有把他的责任应该要做的事情来做。那然后呢，我们下面去讲，就是另外有两个儿子是雅各同时提到的，就是第5节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着路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在以色列地中。这3节经文呢，他说的话你念起来就是像唱歌一样，诗中的诗，在整篇的雅各的遗嘱里头啊，都很多诗歌的观念，但是好像一段一段接着说，另外一段是唱给人听的感觉，是吧？ 就是我们中文读起来也有这种的韵律啊，希伯来的文学里面没有韵律的，有观念的平衡。这里你看得很清楚的，特别第六节，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你练起来好像诗篇的感觉是吧？那你看一个人呢，在唱诗，在好像是所谓朗诵诗歌的时候啊，应该是很什么得意的时候是吧？但是诗歌的内容呢，它是咒诅的，是惩罚的，是责备的。奇怪啊，这是在希伯来的诗歌里头，很多时候诗歌都是神这些先知来责备人的。现在雅各的身份就像这样，他在跟他的两个儿子说话，同时也是用先知身份责备这类人，神要怎么惩罚他们。我们呢先来看呢第五节，他这样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那这句话呢，你不留意的话你就念过去了，但是你留意的话你就问，哎呦，他在十二个儿子面前雅各这样说的什么意思啊？难道西缅和其他的十二个儿子他们不是弟兄吗？你可以说了啊，他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其他的可能是同爸爸不同妈妈生的，所以雅各就说他们是弟兄。而不是啊，下文的刘本下文里面 也讲到那个犹大都是他同爸爸同妈妈生的，所以你这样考虑的不成立了，这个观念他们是弟兄因为同妈妈生的，这个不是理由。那什么状态是说他们是弟兄呢？那下面我们就看得清楚了，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就说他们是用刀剑一起去做残忍的事情，这方面他们是弟兄。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俩关系非常亲近，哥们儿那种，就是说特别近的关系？
什么叫哥们呢？
哥们儿就是一块儿做事儿啊，两个人都同出同入啊，等等等等，关系特好。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的平常人可能理解的观念，就是说像是黑社会里面的所谓
弟兄，
弟兄黑社会就我们出来一起混的啊，那边什么好处我们去抢，那边什么坏处我们去逃是吧？
对，
有杀错没放过，拿起刀来啃多一个就赚到一笔，我们两个就分了，就是生一起生，死一起去死啊、
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我们在菩萨面前笑了一张黄纸，就是兄弟了，
拜把子兄弟，
拜把子兄弟、那这样是这些说法是，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也有这种的
情节
、小时候我听回来都有这种的观念，在家里面不好过就再跑到外面去找你所谓你的弟兄，都是能够一起去找事情干，而且是找到好处的啊。有时候到一个地步真的可以为这个弟兄去拼命，或者是背那个黑锅，我去进去坐牢，你好好的活着这样。那所以这个呢，一般上面呢有他的好，也有他的坏。这里说的是坏的那一面，好的有没有呢？好的可能有的，我们没看到，圣经没写到。坏的都很清楚了，他怎么清楚呢？雅各当时候在这里说话，你看嘛，雅各在人生啊最后一口气才说这种话。那雅各在他人生当中还有能力还有精神时候，他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我想啊，前文啊都没看到。假如没有的话，有个可能性就雅各也怕了这两兄弟了，乱七八糟拿起刀来，手起刀下就乱啃了。你看他什么残忍的器具，什么残忍方法呢？到一个地步啊，雅各在这个时候啊，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同谋，不要与他们联络。你看雅各这样说，不是单单对他们两个说，话从雅各的口出来，眼睛的雅各就看着其他的人，我的心啊，我的灵啊，就说雅各自己跟自己说，我里面的我。当雅各这样说，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现场雅各的眼神是怎么样？他是看着这两个儿子吗？单单我相信他可能是看了其他的儿子，我的灵啊，我的心啊，连我自己也不想要看到这事情在我家里面发生，我不要与他们同谋，不要与他们联络，就是说其他儿子啊，你们不要学他们，不要跟着他们去做。 所以你看嘛，雅各所说的每一个对不同的儿子的话，不是单单为了他，也是为了其他的人。好，这么严重了，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呢？下面再说了，因为他们趁着怒杀害人命。什么叫做趁着怒气杀害人命啊？就是说我发脾气，因为我不高兴，我又做了事情伤害别人的，我不管，就说我做了我不管，对吧？心平气和的杀害人命，有没有啊？
没有吧？
有
啊，
就是打架嘛。
打仗？
打仗的时候安排什么布局什么阵，在山前山后、哦、啊，那个整个过程当中，那、啊、你在那个战场上面呢、啊，那个狙击手啊，很远都开枪，狙击手开枪就打，看到敌人是吧就打，看到小孩，就算他是敌人，他也不打，是吧？所以这个心情不一样的，你看到的是战场上面，就为了保卫你的国家，为了保卫软弱的人，你去作战是不一样，是吧？但是你不是，因为我不高兴，我发脾气，又杀人。怒气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可能是对方把他弄得很发脾气了，也有这可能性了。但是你也不能用这个怒气去杀人，你应该好好坐下来说不听这才动手嘛，口还没说就先算准了用这个怒气，没有清清楚楚的找到另外处理的方法马上反应，就是杀人的动机就这样。然后下一句话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到底他们杀人的态度怎么样。他任意的啃断了牛腿的大筋，什么意思呢？这我们现在可能不懂啊。那在旧约或者在古代他们那些农夫的观念里面，在耕田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农夫啊，他赶着那个牛在前面的拖着那个篱笆，他就带着那个牛走的时候呢，就打他嘛，啊，打这个牛去走路嘛，啊，那这个牛呢就可能发脾气嘛，你怎么打我干嘛？啊，所以就起了后脚来想要踢那个农夫嘛，啊，那个农夫聪明的就躲开嘛，继续打他继续赶哦，那个农夫笨呢，不小心给他踢到嘛，这很疼嘛。那很疼呢，这农夫就报仇嘛，就拿刀就把这个牛腿的大筋，你拿起脚踢我的，哎，你这牛啊，没有人性啊，没有牛性啊，没有，就把那个牛的腿大筋割断了，割断之后那个牛很疼啦，就叫了，也不能走了。那牛这个腿断了之后，唯一留着前面的生命的方向就没了，他耕作的能力也没了，他们想要站起来不可能了。你看到牛大部分就算他休息的时候啊，当然有时候他躺下来，但是很多时候牛就站起来就休息，你这牛基本上就等死，大腿筋割破了，血就一直在流了，流到他死，而且很疼很残忍是吧。他说他趁着怒气杀害人命呢，杀人命的方法怎么样呢？用一个让对方在受苦而且把人生的尊严都拿走，好像这个牛本来他就是靠着这个腿走路拉那个篱笆是吧，然后他本身就是在站着生活，站着来活着，站着来服侍人，那种的生命的本质拿走，而且要他躺在那边三只脚也站不稳的等死，他尊严就没了，很残忍的。第七节，他们的怒气什么
暴
虐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你是看到
可
诛。就看到这个雅各就说这个牛啊是不会发脾气的，他只会为你做工，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好像是要踢你，因为他不知道啊到底你为什么打他，那你就把他杀了，也杀的方法就是把他本来生存的拉种的能力来部分砍下去，牛就没有用了，就死在没有用的生命的那个形象的底下。我们来看到底雅各在讲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在创世纪里面有记载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34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啊，那个就是底拉，利亚给雅各生的女儿底拉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那你要知道，我们相信利亚生的底拉呢，可能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女孩，可能只有十几岁，她要到外面跟其他女孩去玩，可能是这样去看其他的女孩。但是呢，那地的主人呢，西魏人哈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
示剑，
看见他就拉他与他行淫，上面这两个就说明了，玷辱他就说中文翻译与他行淫，这里以为底拉好像是跟他一起愿意的这样的去做这些事情，后面上就说得很清楚了，玷辱他是很清楚了，就是强迫他，而且大概给我们的图画看到就是这个底拉本身年纪很小，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根本不知道男女的事情，还没知道。那结果呢，就给这个事件就玷辱他是吧？
对，玷辱
玷辱他， 但是呢，这个事件这样做了，他们就是对雅各他们的家族来说，就是等于是外邦人了。他们有可能他们的就是生活的方法嘛，是吧？可能他是平常都那来啊。但是这个事件呢，心里面呢就真的很爱这个女孩，他不是一次的，就是把她电鱼就算了，他是真的很爱她。然后呢，圣经说他叫什么？甜言蜜语的安慰她。那对他来说很正面的来安慰他，然后呢去跟雅各他们来说我要娶你这个女儿。整个过程长话短说了，雅各等他儿子回来再跟他们说，说了之后呢，那他儿子们很气了。当中呢十三节啊，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拉，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的妹子给一个没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对我们的什么
羞辱。
唯有一件事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我们为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就是说他好像是看通了，看通这个事件，这个人啊真的很爱他的妹妹，所以你就搞清楚了，事件是做错一件事情，他应该接受惩罚，应该面对他的惩罚。但是呢，他也看到世界很爱他的妹妹，这作为一个什么利，一个钩，报仇的钩，好像钓鱼一样。
诱饵，
诱饵。世界听了这个事情就很开心了，就说哎呀，有机会了，真的能够把底拿留在身边当他的太太了。然后呢，那少年人就这样做事完全不迟疑，就是他真的很爱他嘛，因为他实在是爱这个雅各的女儿
底拉，
对啊。然后呢，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最受尊重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他家族里面所有的男丁说，你们呢跟我一起守割礼。你发觉下面告诉我们，全部的听他的，全部男丁的守割礼。你看嘛，事件他的影响能力很大，他是等于这个家族里面未来的主人，他会带领整个家族的，他就
劝，就好像他父亲的接班人那种，是吧？
对了对了，是他就劝说全体人都受了割礼。好了，受了割礼之后呢，问题来了，到了第三天二十五节，众人正在疼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哥拿着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他一切的男丁都杀了。那这个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前面他们说的话是真心呢还是假意的呢？就是说你们的男丁行了割礼，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女儿给你们，我们也会娶你的女儿，我们就来合为一的一个民族。他们是真心的还是假的呢？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对吧？真的就是想把这个民族同化，所以前面没有说这个是西缅和利未的时候提出来的方法。假如是西缅和利未提出来的方法的话，那其他人为什么反对呢？是吧？雅各为什么反对呢？就是雅各就觉得这是解决方法嘛。雅各他们其他兄弟跟雅各，假如他们赞成这样做的话，原因什么？他们相信，他们真的受了割礼，这个民族整个民族的以后的方向就是跟着这个割礼的原则来生活，就是敬拜他们耶和华的神，就敬拜耶和华的民族。跟他们一样的成为神的所要用的一个群体嘛。所以雅各的原则呢，看可能是他是好了，既然这个事情不好了，那你们要改变，要改过，不单只是你，就带领全体的民族归向耶和华。 那所以做错了事他要改变，他要拿雅各他们跟神的约。那割礼本身是什么？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传给以撒再传给雅各的属于神指明的约的记号，你有印象吗？念创世纪的知道吧。所以这个是个愿意成为神家里面成为神百姓的一个记号。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